非常的好，人常常会很容易受到这个当今社会的一些观念或者思想的影响。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在慕道班里头，常常有慕道的朋友问我这样的一些话，他说：“这个圣经啊，为什么几千年它都不变呢？它为什么不与时俱进？哈，这个人总要与时俱进才会有进步嘛。”他为什么这个圣经一成不变，这么古老的东西，它不变就证明它会落后的。我说没错，这是人的知识、人的理念、人的观点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落后，而甚至出现很大的错误。但是是神的，它是永远不变。刚才我们弟兄讲到这个诗歌里头讲，耶稣永远不会改变，而且耶稣从对他来说，他没有时空的这个隔阂，它永远是一样的，它不会改变的。最近我遇到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请你们思考一个这样的问题。我是每天搭火车从我住的地方要到波士顿去上班，那有一天我下班的时候呢，就回到这个上的火车，上了火车以后，我就坐在一个这个火车的车中间的那个位置，中间有一个小台子，我就坐在那边准备看我的电脑。然后下一站就来了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白人的小姑娘，她也上车了，那么显然是个学生的模样，就说：“哎，我坐在前面可不可以？”我说：“请你坐。”她就对着面，她坐下去马上就低着头几分钟祷告。我一看，这个是个有信仰的人，会祷告的人肯定不管他信什么，他会祷告，总归他是有个信仰的人。他沉默了几分钟，不到一分钟吧，他就祷告完了。他就抬起头来就问我，他说：“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你问什么呢？”他说：“你信神吗？你信世界上有什么？”我说：“我信，我是基督徒。”哦，他说：“你是基督徒，你信有神，请问神，你信耶稣吗？”我说：“信啊。”他说：“耶稣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说：“圣经上记载是男的嘛，对不对？”他说：“神是男的还是女的？神是男的还是女的？”那我说：“你说是男的还是女的呢？”他说：“按照传统的观点来说，神应该是男性的，这个是不对的。”他说：“啊，耶稣表达的是一个男性的神的样子，应该还有一个女性的神，这个世界才完整。所以圣经啊，启示不完整，所以你们应该要重新相信，还有末世的时候还会有一位救世主是个女性的，才完成了整个神的救恩。”哇，听过这个东西吗？从来没听过哈。然后我说：“你好好去读圣经，我不管你肯定是经过很系统训练出来的人，要来向人传讲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是能回答我，那我就请你继续说下去。假如你回答不了我的问题，请你回去深深的思考，你是真的信神还是假的信神？你是真的信了那个真正的真理，还是听了一个邪，这个偏的一个异端的这个东西？你好好要反省。”他说：“你问我什么问题？”我说：“自然界常常英文讲是什么 ？Mother Nature， 对不对？”我们人写作文写东西说 Mother Nature， 对不对？讲到自然界的母亲啊，大自然母亲，对不对？作诗嘛，大自然母亲。我请问你，大自然是母亲，是个女性呢还是男性的？哦，你们答得出来吗？他答不出来了。我说你回去思考吧。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不要小看它，在中国大陆现在在全国范围里头，一个非常厉害的异端就是传讲，在河南有一个女的，她就出来说耶稣是2000年前的人，神呼召她是神的儿子来拯救人类，现在神呼召她的女儿就是我来拯救你们百姓，这样才完整的啊！这个一个异端在中国，这是非常的这个流行啊，可见人假如不去好好的读圣经，对神的话语、对神的真理没有掌握的话， 很容易就被世上的一些异端就带我们偏离了。所以可见读圣经是多么的重要，因为神老早就知道我们人类会有很多的这种，尤其是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些假基督，会有一些假的这些所谓的神学观点也好，会来干扰我们的。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从圣经里头看一个什么问题呢？是看一对夫妻叫做亚基拉百居拉，他们这两个一对夫妻他们的一个榜样。昨天在我们教会有一个欢送牧师跟差派牧师的一个典礼，来了很多的人，很多的教会，纽英格兰地区很多的教会跟牧师都来参加了。我们这位牧师是我们教会第一任牧师，在我们教会服侍了13年，他要离开我们了，他要到南卡去，在一个神学院里头去找到一个教授的位置，那里要开展中国宣教中心，要在这里培养从中国来的这个将来的传道人和宣教士，所以他要离开我们，我们带着很多的舍不得，他要离开了。那么在纽英格兰地区，你看到很多的教会有一个这样的现象，牧师来了又走了，对不对？然后呢，很多的牧师呢找不到服侍的工厂，那么有很多的教会呢又没有牧师，很多的问题好像在里头，这些都是人的一些问题在里面。那么那些弟兄姐妹呢，因为教会里头产生一些矛盾，或者说看到教会里头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也会影响他们的信仰，也会影响到他们在主里头的这个对这个主对我们这个信仰的这个信心稳固的程度，也会受到一些这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这样的现象在我们纽英格兰这个地方。那么什么是我们作为信徒在一个 local church， 在一个本地的一个教会里头，你怎么定位我们自己，你怎么来看神托付在你身上的这个使命，你在这个教会里头你怎么去看？我知道有很多的人因为在美国他的这个工作的变动啊，老是搬家。刚才我碰到这个姐妹哈，这个才在乌斯特待过，刚才在唱歌，他说认得我们，看到面熟，到过我们乌斯特教会。人的变迁很多，那么人变迁以后就自然找到新的地方，他就会去找教会。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好像找教会是 shopping 一样，跑到这个教会看一看，不合适，他又转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到了这个教会又觉得不合适，他好像在寻找的那个最完美的教会。其实我告诉你，天底下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假如有，因着你的到来也成为不完美。人是有缺陷的，所以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直到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神让我们看到在整个末世所启示的7个教会里头，也没有一个是完全完美的，总是有他的缺陷在里头。这是我们人，这是我们一辈子需要在属灵上面追求，在生命上要成长的一个地方，不能成为拦阻我们一看到一个教会这个有缺陷有不足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因此影响了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头的服事，这是不应该的。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3个人物，然后从这3个人物里头呢看到是什么样的一个榜样，圣经里头给我们启示的是怎么样的一种作为信徒应该在自己的教会里头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教会乌斯的教会职堂经过已经是15个年头了，我们完成了这个构堂2次的构堂，但是我们也发现很多弟兄姐妹里头呢这个挣扎，就是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你看到他成长很快，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一直没有很大的成长，他的服事有很多的这种起伏。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 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应该是怎么样来服侍我们这位主在教会里头的位置。我有三个问题要跟大家来一起来看。一个就是一个牧师在教会里头他是用什么样的位置，他是定位是怎么样。为什么这样讲？你们教会也要寻牧吧，每个教会都在寻牧，那这个教会将来找到这个牧师在你教会里头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几个礼拜前 New England 召开了一个教牧的联合的退休会，专门讨论 New England 地区教会里头的模式，到底是以牧师为主还是以长老团为主，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每一个教会都要面对的。所以牧师应该在教会里头的地位他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会导致到我们这个观念上在教会的治理方面我们的正确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要从圣经里头看到教会跟牧师之间的互动应该是怎么样。很多的时候一个教会的牧师离开会导致到这个教会进入一个危机的时候。牧师很多，很可惜，我承认在纽英格兰地区很多的教会牧师离开的时候是带着一种伤痛的心离开的。你假如要经历过的话，牧师离开的时候，那教会在聘牧的过程当中也会进入到一个危机，因为不同人对这个牧师的看法不一样，会导致到教会分裂。所以我们怎么去看一个牧师，我们怎么去对待一个牧者，这是关系到我们教会的成长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第二个，教会的核心同工，也就是说教会假如有长老，假如有执事会，这些长老执事会跟牧师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我不知道我们这个Norwich 的教会的成员是以大陆背景为主要的呢，还是以台湾香港的为主要的，是大陆的，跟我们乌斯的教会很相似，我们90%都是从大陆来的背景，我自己也是大陆背景来的。那么据我在教会很多年的观察当中，我们大陆来的背景，尤其是来到美国以后在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优点，但是也有很强的缺点。我们不容易服从权威，我们都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对权威很难去顺服，这个功课我们要很好的来学习。核心同工怎么跟牧师合作，我们甚至要想到我们福音的棒子传到我们手上，我们如何营造一个教会文化里头可以培养一个牧师起来的，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我们总是期待一个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就非常成熟，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态培养我们当中自己的一些弟兄姐妹成长成为神的工人，这是另外一个核心同工跟牧师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夫妻在教会里头的角色，夫妻在教会里头一同侍奉，他的这个张力和他的优缺点的问题，尤其是妻子在教会里头的作用非常的重要。我今天要从三个人的例子来对这上面三个问题来看圣经给我们展示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回到圣经，从这个第一世纪教会的历史里头我们要学到什么东西呢？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头我们看到，哇，很多的这个基本教会的这个建设方面都碰到同样的问题，好像神老早就知道我们人的问题，也知道过去的教会、当今的教会或未来的教会都会面临这些问题，所以他把一个很好的榜样摆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可以去学习的。这里有一个背景， 这个里头讲到一个亚基拉和百基拉。假如你熟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亚基拉、百基拉这两个人呢是一对夫妻。那么哪个是先生，哪个是太太啊？你可能不一定知道哈，亚基拉、百基拉，反正一讲就是一起讲的哈。亚基拉、百基拉，有时候把亚基拉放在前面，有时候要把百基拉摆在前面。百基拉是太太。那么圣经总共有六个地方记载了这一对夫妻亚基拉、百基拉，这个六次提到，四次是把太太放在前面的，两次是把先生放在前面的。可见很多人说圣经啊，这个旧约特别是重男轻女的思想也在那里，比如说算那个人数的时候常常说男丁多少，对不对？没有把女性放，好像对女性不尊重。其实在那个时代，在那个2000多年前的时代里头，普遍的社会现象对女性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而在圣经上其实给予女性非常非常高的地位。这两个夫妻的例子里头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圣经在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读到的地方呢，是讲到保罗他总共三次的布道，旅行布道，他有些人说四次，最后一个四次他被解送到这个罗马去，最后就为主殉道了。所以三次布道的里头呢，这一节经文刚才我们读的是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发生是在主后50到53年这个三年当中。那个年代那个时期是基督教在整个欧洲迅猛发展，波澜壮阔，在很多的地方城市都建立了教会，可以说是基督教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在那个时代，很多的基督徒被逼迫，同时呢也在传福音，各地都在建立教会。那么保罗就旅行布道，福音所到的地方有一个规律，福音到一个地方就会跟传统的一些宗教观点，包括无神论或者有神论，别的假神，就会产生很多的冲突，它跟当地的原来的文化也有很大的冲突。那么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必然会受到很多的阻力，就像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要传福音的一样，虽然发展非常的快，但是仍然会碰到很多的阻力，很多的时候这个阻力来自于政府。那么同样的，保罗在那个时代也是一样，但是你看到他的这个传福音的策略呢，他都是往那个大的城市、中心城市、交通枢纽，还有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那些地方去传福音。保罗也是一样，他这边讲到他到了雅典，当时雅典是一个文化重镇啊，就有点像波士顿这种文化重镇一样。那么在那些地方，哲学思想、一些历史的这个人文科学非常的强盛，所以基督教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会受到很多的一些挑战，也受到政府的逼迫。结果呢，这个时候呢，他就离开雅典时候往下面走，走到哥林多那里。哥林多是一个经济很发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城市，但是哥林多里头呢也有别的邪教异端的一个拜假神的一个这样很昌盛的这样的城市。他到了那里以后呢，他圣经告诉我们他碰上这对夫妻亚基拉跟百基拉。那么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虽然是个传道人，但是同时他有他的职业的，他是做什么？他是积帐篷的。那个时候积帐篷是一个很好的手艺，所以呢他是做积帐篷织那个帐篷的。亚基拉、百基拉呢也是做这个织帐篷的。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代职侍奉的人，他可能是 computer engineer， 他可能是像我是做生物的，我做肿瘤研究，这个就是代职侍奉，让我们看到一个榜样，代职侍奉的榜样。这对夫妻一边有自己的生意工作，同时呢火热的摆上在教会里头有服侍，这是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夫妻的榜样。那么他看到在那个地方原来不认识保罗，因为共同的信仰， 然后走到一起了。这对夫妻呢，显然在他做生意上面是要比保罗要强的，所以他看到保罗也是会积那个帐篷的，所以很快就接纳他成为跟他们一起，用现代的话就是说他为他保罗为他们打工了，哎，他是等于是自己的生意，保罗为他打工。然后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呢，保罗就安心在会堂里头去讲道，然后他们这对夫妻就全力的支持保罗。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他们这三个人，这对夫妻跟保罗就相遇在哥林多，然后就在那个地方来建立教会。所以这对夫妻为什么要跑到哥林多呢？他原来在罗马，罗马大家也知道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他因为皇帝逼迫他们，因为他们不喜欢基督徒，所以就制造一些事件，就逼迫基督徒，让基督徒离开这个城市，就把他们赶走，驱赶出去。所以呢，他们就离开了罗马，然后呢就进到哥林多，而保罗是从雅典进到哥林多，这个罗马更远一点，就进到那个地方。他们不是因为有政治迫害然后就放弃信仰了。上个礼拜我刚刚参加这个我们教会有十几二十个弟兄姐妹去参加纽约灵命晋升会，这个林三刚弟兄就讲到一个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的一些例子，当时的逼迫，很多的基督徒都放弃了信仰，因为政治缘故都把信仰放弃掉了。你我能不能在神面前做得到政治迫害的时候你还仍然坚持这个信仰？我们在美国是非常自由的敬拜，假如你是受逼迫的，你还会不会到教会？你可以自己问自己。这里看到的榜样，保罗不因受到逼迫，甚至他的性命都不保的时候，他仍然坚持。亚基拉、百基拉不因为有政治迫害就放弃他们信仰，反而顺着圣灵的带动，从离开罗马到了哥林多，仍然持守信仰，仍然一边工作一边服侍，协助保罗。而且你想一想，亚基拉、百基拉这对夫妻遇到保罗，他马上就尊重保罗在属灵上的权威，原来不认识。所以这一点让我们弟兄姐妹也要学会一个功课，你在教会里头，你愿不愿意顺服在一些弟兄姐妹的带领之下，而是说你凭什么我信你，凭什么我就服你？而这个亚基拉、百基拉他很快就顺服在保罗的权柄底下，虽然保罗是为他打工，但是他在属灵上他尊敬他成为属灵的领袖，他知道神在保罗身上对他的呼召。所以一个人在教会里头的服事，你要很快很明白的定位自己在教会里头的神呼召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是服事儿童的教育，你是做站讲台，你是带主日学，你还是做什么祷告的，甚至搞清洁卫生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每个礼拜天我就看到她结束之后，她就默默地在那里搞清洁，不是搞一次两次，不是搞一年两年，一搞就是几年，这样搞下去。她这种心态，在服侍的这种心态，我们就看到亚基拉、百基拉不因为他在商业上在 business 的方面是比保罗强，他就凌驾在保罗之上，相反他很谦卑的服在保罗的权柄底下，全力的支持保罗。为什么呢？后面圣经讲到他追随保罗，跟随保罗一同，又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宁愿放弃他们的生意搬迁，这个是后来我们会讲到。这是看到第一个，这对夫妻他们不因着政治迫害 就放弃了的信仰。人可以变，可以迁移，我可以从中国到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个政权变了以后，这些很多的基督徒离开中国大陆，到了这个香港，到了台湾，他们仍然在那里火热的传福音。到了这个，你看到这个很多这些老前辈，在北美教会的这些老前辈，大部分都是从很多的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以后，仍然在传福音。像林三刚弟兄，他已经89岁了，仍然在那里服侍，给我们看到的榜样。这对夫妻亚基拉、百基拉也是这样，不因为政治迫害，他们就放弃信仰。人可以走，但是信仰不可放弃。他的信心受到试炼，所以他们这是看到的第一个榜样，不会因为受到挫折而改变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和信仰。第二，在职业上他提供帮助，侍奉上虚心学习，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做 business， 他作为好像老板一样，但是为保罗提供这个支帐篷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在服事上面，他把保罗尊保罗为这个属灵的领袖，全力协助他。他在那个地方一待1年6个月，建立教会，建立很多的教会，这是第二个榜样。第三个就是代职侍奉的榜样。对我们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都是一边工作一边服侍，一边工作一边服侍上帝，一边工作一边在教会里头服侍，累不累？是很累。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当你受到难处的时候，你仍然持守这个？很多的弟兄姐妹可以火热一时，工作这个家庭的关系、工作的关系，他就把服侍摆在一边去了。小孩子要跳芭蕾舞，礼拜天4点钟是他跳芭蕾的，我就选择让他送他去跳芭蕾，送他去学钢琴，送他去学小提琴，我不来教会。把教会生活，把教会的服侍摆在他生活的这个优先顺序的里头最后。我们要从这个榜样上面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你是否代职侍奉，把神的工作、把神的侍奉摆在第一位？这个对夫妻，在圣经刚才我们读到的时候，保罗因着福音的缘故，他要离开哥林多，跨过那个海湾，就进入到这个以弗所去，他要到以弗所去建立这个新的教会。那么这对夫妻呢，不因为他好不容易在这个当地建立了他的生意网络，刚刚生意才开始，然后保罗要走的时候呢，他没有顾虑，连根拔起，又跟着保罗一起到了以弗所去。可是在以弗所呢，保罗在第二次旅行步道，在这个以弗所呢，就没有待很长时间，他马上就离开了。而这对夫妻呢，就坚守在以弗所建立教会，继续的成为当地教会的核心同工，在那个教会里头建造教会。保罗就回去了，然后他们继续在那个地方服侍主，而且功效非常的大。所以你们看到，从这个榜样上面来看到一个代职侍奉的一个榜样，把神的工作、把神教会的这个侍奉摆在他生命当中的首位，而神呢也特别的来祝福他们。他们甚至到后来这对夫妻后来听说那个罗马皇帝死掉了，这个格老丢死了以后呢，这个那个罗马城的情况开始有改变了。他们一直惦记着罗马他曾经待过的那个地方，圣经没有很多的交代，他们为什么，他是犹太人，为什么在罗马那个地方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也许待了很久。就像我们这些 ABC 在一个城市出生以后，他们就把那个地方当作是他的故乡。他们就听说那个地方开始有改变以后， 他们又从以弗所又搬离以弗所回到罗马城去重新建立新的教会。你看到这对夫妻，他们就是以神的事业为他们的首要首选，而不是说我在这个城市我的生意做得很好。我知道很多的，我是1988年来美国哈，那么很多跟我一起来的这些弟兄姐妹，我相信在各地都有。我们常常就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就会想到，哎呀，要不要回中国去？中国有很好的发展机会，要不要回中国去？中国有很好的这个，我刚刚也是回去探亲，也看到以前的同学哈，这个总是好像说，哎呀，总是问自己的这个问题：假如我当年不出国，如何如何如何，对不对？好像人家这个以为出国很不错，结果十几年、20年回去一看，哇，人家比你好，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很多。我们常常就是因着这些东西，可能又放弃了在美国的生活，然后又回到中国去。我不能说这个没有神的旨意在呼召的一群基督徒重新回到祖国去传福音，但是很多的人回到中国以后，在那个环境底下，信仰守得住守不住都不知道。所以这对夫妻给我们看到的榜样，以神的事业为他们优先，以神的福音传播为他的重要的责任。他搬迁是为了福音，他侍奉，他工作做生意是为了他的福音。这是让我们看到的这对夫妻的一个榜样。我们夫妻同时在教会里头侍奉，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大家看得到的。你可以想想，你看看你周围，看看我们自己教会周围的这些服事的弟兄姐妹，这个太太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太太要在教会里头不热心啊，你这个先生啊，你蹦不了多高的。你再多的热心，这个太太轻轻一拉你的后腿，你也没办法。开执事会时间长了，一回去太太没个好脸色给你看，她不煮饭给你吃，对不对？这个太太很重要。我们就看到这个亚基拉、百基拉，这个圣经里头六次提到他们，提他们的时候呢，都是一起提亚基拉、百基拉，好像是一个人一样。六次有四次是把百基拉摆在前面，可见这个太太在当时的教会可能比先生还要出名。我不是说在教会里头一定是太太服事要超过这个先生，但是我们看到太太在教会里头的服事这个作用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从里头，我觉得夫妻在教会里头服事要做到三个同。第一个是同信，同有一个信仰。假如夫妻两个，一个信了，一个成为基督徒，另外还有一个不是的话，你要全心的投入服事就非常难，因为价值观不一样，因为信仰不一样，他们就会有矛盾。所以夫妻要在教会里头服事，最好夫妻两个要同有一个信仰，而且信的程度要这个越靠近越好，信仰要坚定，他有共同的价值观。比如说虽然两个都信主了，因为孩子要去学才艺而没办法来参加主日，没办法来参加团契，没办法来参加主日学，那么夫妻两个很可能信仰把信仰摆的位置不一样，优先程度不一样的时候，就会产生争执。一个说宁愿放弃不去教会，也要把孩子去学钢琴摆在首位，这样就会产生矛盾。所以夫妻一定要有一个同信仰的时候呢，他的信仰要非常坚定，第一个同。第二个要同命，什么意思呢？同有一个使命，神把你我放在这个教会，就在 Norris， 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在这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神要给我们的使命在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两个人很清楚。 假如没有一个同一个使命的时候，你很难，你把它总是摆在次要的位置。五十知天命哈，转眼人很快，年龄过得很快，很快一眨眼就过去。人生，所以中国人说五十知天命，你的天命是什么？神把你呼召在千万人当中，你成为基督徒，你就放在这个教会里头。难道神没有托付我们的责任吗？我们的天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夫妻要有一个同样的使命感。第二个同，第三个同心。你要了解对方的心思意念。我不是说服侍的时候没有低潮，有难处，但是要彼此了解，彼此来鼓励，要同心才行。曾经有个弟兄跟我讲，他非常愿意服侍，可是太太很多的抱怨。太太也是基督徒，但是太太很多的抱怨。你去服侍，家里住的小房子，你先租个大房子，我叫你去服侍。要有了大房子，我就开放家庭。他把这些摆在第一位，所以你很难去参与服侍。这弟兄很痛苦，他愿意服侍，可是太太不支持。所以我记得他们要把我安立成为长老的时候，跟我谈了很多年，我都没有答应。他们继续谈，继续找我谈，牧师长老来找我谈。那直到有一次，我就跟我太太跪在那里祷告，我们要不要接受这样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这样的一个责任。那祷告祷告祷告到后来，太太祷告完了起来说，你就接受了吧。就这么一句话，我才最终敢答应啊。不是说怕老婆哈，而是说太太不支持你，你怎么做你也做不好。这个夫妻同心在教会服侍，这个太太起到太重要的作用。这个太太，男的跟女的这个性格各方面不一样，所注重的地方不一定，这个太太会在另外一个角度帮助我们。这个太太在教会当中，这些姐妹在教会当中起到非常好的一些润滑的作用也好，彼此联络弟兄姐妹也好，很重要。所以我在这里今天挑战这些姐妹，假如你先生不好好服侍，你有很大的责任，回去好好祷告，鼓励你先生在教会里头服侍，这是好的无比的神的一个祝福的途径。姐妹们，努力加油。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夫妻哈，第五个地方呢，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头另外一个地方，讲到另外一个人，提到另外一个人，叫做亚波罗。亚波罗这个人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犹太人的一个学者，他生在这个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在当时那个地方呢，好像是一个大学城一样，学问很好的，所以他这个人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个知识分子。他在那个学术中心啊，他学问很好。这个人呢，圣经告诉我们的口才一流啊，很好的口才的。这种人信主了，一信主以后心里非常的火热，他很快就在教会里头传福音啊，拼命的来讲这个耶稣的事情讲道。但是他有一个缺点，他对这个在当时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福音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整个福音的了解不全面，他有偏差，所以他在教会里头讲的时候呢就有偏差了。那么这个时候，作为核心同工、主要同工的亚基拉跟百基拉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呢，应该怎么处理？他的处理方法是我们要学习的。他并没有当众直接指出他的错误，而是怎么样？圣经刚才我们读的是吗？大家看到没有？请他到家里来， 耐心的慢慢的跟他讲解圣经，讲解纯正的福音，同时协助他，帮助他。几年之后，这个亚波罗呢就成长成为当地甚至周围教会的一个非常出色的传道人，把一个不成熟有偏差有缺陷的一个传道人，一个年轻人，培养成为一个成熟的很出色的神的仆人。你看到核心同工跟牧师的关系，就是说要成为培养帮助年轻的这个弟兄成为一个很好的传道人。我们昨天开玩笑回忆我们的牧师来到我们教会13年，满头的黑发，满头的头发，13年变成这个秃头了，这头都秃了。我们教会很有意思的，谁当了长老肯定秃头的。我的头发本来也挺多的，所以好多年以后看到大学同学啊，你没什么变，就是秃头了。我原来很多头发，这个当长老都要秃头的啊，这个牧师也是秃到很秃了哈。就是，但是这个牧师在教会里的磨练以后啊，成熟了。以至于到我们觉得很舍不得他走的时候呢，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国度的观念。这个亚波罗啊，在当地这个教会跟这个亚基拉、百基拉一起同工的时候呢，他慢慢成熟，以致到圣经保罗在后面写很多书信的时候啊，就都提到这个亚波罗，甚至有人争论说是属亚波罗的还是属这个保罗一派的，可见他的影响力跟保罗差不多是齐名一样。所以成为是从一个年轻的很多热心有天然的一些恩赐的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在信仰上面不纯正，没有这个完整，在亚基拉百基拉这个教会核心同工的帮助底下，让他成长，让他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神重用的仆人。所以在圣经的后面的地方的时候，就都提到这个亚波罗的这个情况。所以亚波罗反过来也给我们看到，年轻的这个牧者传道人牧者也好，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很好的接受这个核心同工的这个建议。这个教会的核心同工长老跟这些牧者的一种彼此的建造扶持，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榜样，而不是说亚基拉百基拉你只会支帐篷，可能读小学都没有毕业，我这个大学问家，我是个教授，我是学术中心，我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你凭什么你就来指责我。因为他只会传讲约翰的这个认罪悔改的这个福音，而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为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救恩，他没有办法认识到属灵的工作等等，有很多的偏差。他在谦卑下来向亚基拉百基拉这个夫妻，因为亚基拉百基拉是从保罗那里领受了这个完整的纯正的福音，又传给这个亚波罗，所以你看到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和谐，在一种这样的情况底下共同成长，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我们现在对很多的学者学生要工作，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怎么样跟这些知识分子来对话。所以有很多的教会，我也会到这个波士顿 Chinatown 去讲道。那么 Chinatown 的教会很多是我们广东人的背景，我本身也是广东人，他们很多是从这个广东渔民出来这个地方的，所以他们文化教育水平呢，就跟在郊区的这些以学生为主要福音传播对象的这些慕道朋友，就有他们碰到这些中国来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就有很大的一些这个壕沟在里头，他不知道如何去跟他们讲，他们用一些哲学的观点啊，用一些科学的一些知识啊，讲 DNA 啊，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他们就没办法跟他们讲，因为他不是做这个的，所以他们就很希望我们在郊区的这些 有知识分子背景的这些教会来帮助他们，那么我们也愿意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要面对神会兴起我们不同的人来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传福音，这就是福音的这个可贵的地方，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地方。不管学问多高，跟或者说没有学问，甚至一个没有经受过教育的，在福音面前都可以顺服，这是福音的这个奇妙的地方。这个就是真神了。假如这个神，假如基督教只是给受教育的人才可以接受的话，那是什么？中国大陆有一个政党叫做什么？三九学社，是吧？我回去现在是叫三九学社吧？九三学社，对，九三学社。我那要回去，大学同学哦，现在都是到了当官的年龄，把一个名片递给我，哇，这个博士生导师什么九三学社，哦，九三学社什么意思呢？他不入共产党，他入九三学社。他说我们这个九三学社要讲师以上才可以入的哈。就说你要是高级知识分子至少是这样的才会入。基督教不是，不管是什么样阶层，超越了国家，超越了民族，超越了文化，超越了阶级，所有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成为神的门徒。但是我们在具体操作，在对福音传播的方面，我们要有针对的不同的群体，我们要有针对的去用我们的背景，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来传福音。所以圣经说我们要用诸邦的智慧来传他的福音，就是这个道，这个道理。所以亚波罗的榜样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的神的仆人要谦卑，要不要以自己的学问作为骄傲的资本，而是要尊重属灵的长辈，虽然他们不一定在学问上比你 高多少，虽然他们没有经历过神学教育，神学院毕业，但是神在属灵的上面给他们很多属灵的权柄，我们应该尊敬他们。第六个，最后要有一个国度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当这个亚波罗他要到亚该亚地区去的时候，他要离开以弗所到了这个哥林多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要去扩展建立一个新的教会的时候呢，以弗所的教会，这个亚基拉百基拉所在的教会就全力的支持这个牧者去那个地方执堂。这说明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华人教会，这个牧师啊就死死的把他绑在那个地方，他要离开的话就心里很不高兴，没有一个神国度的概念。昨天这个 CIU 就是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就是这个神学院，他的一个董事也在我们的当中，他代表神学院来感谢教会，感谢教会愿意把我们的可爱的牧师送到那里去，成为他们的教授，成为那个宣教中心的主任。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国度的概念，我们愿意，虽然舍不得，但是我们愿意送他出去，愿意成全这样的一个美事，而不是说很多的教会看到牧师要走就关系紧张，就非常的狭隘，只是把他搂在我们这个教会里头。神是调兵遣将，神可以差派不同的人到不同的岗位，有神的计划。所以当这个亚波罗虽然在以弗所服事非常好，非常出色，在那个教会，教会在扩大，教会在发展，可是呢，神的呼召让他去执堂，去传福音，他要离开这个以弗所到哥林多那个地方去，到一个属灵的荒原去，在那里建立的时候，这个亚基拉百基拉核心同工就全力支持他，然后去还事先写信到当地的一些那个信徒，安排人来接待这个亚波罗。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一个心态是一个神整个国度的一种心态。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这个母堂的主任牧师，他很多年前就跟我们说了， 他是台湾背景的，可是他要一个心智要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所以教会也是一样，在母堂那里也是全力的支持他。虽然教会没有牧师了，自己没有牧师了，但是还是支持这个主任牧师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去执堂。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的这个，在这个圣经里头这三个人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要很好来学习的一个榜样。第一个，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代职侍奉，我们在家庭、教会、事业这三个 方面的这个处理方面，要以神的事为主，要以神的事为我们的第一优先，神就会祝福我们。你相反，你把儿女教育，把你的工作看作是比你人生，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神不祝福这样。你很可能用你的聪明智慧会打出一点天下，搞出你的生意也好，你的学术也好，我不管怎么样，但是神不祝福这样的。而相反，要把神的事摆在第一位。神把我们每个人摆在这里，神让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在教会里头服侍，夫妻要同心、同性、同命，我们要彼此的来支持，太太起很重要的作用。我在这里今天特别讲这个姊妹，不是说弟兄不重要，弟兄非常的重要，但是就是这个太太支持不支持，是这个先生服侍能走多远、能走多高很重要的一个。所以我挑战姐妹在这个地方。然后作为年轻的传道人也好，作为一个年轻的牧师也好，假如到了我们当中，我们应该对他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是要有亚波罗、亚基拉、百基拉这样的态度对待亚波罗，来培养他，来造就他，让他在我们当中成长，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牧者。好，我今天讲就讲到这个地方，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借着我们从圣经里头看到三个榜样，说我们也看到神在历世历代，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的当中，也兴起很多这样的好的弟兄姐妹，就像亚基拉、百基拉这样的 一对夫妻在教会里头服侍。主，我特别的求主来恩待在我们当中那些愿意摆上服侍的弟兄姐妹，你祝福他们，你让他们把教会的事为他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优先。主啊，你就祝福，就像圣经所启示所应许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需要的这一切神都会加添给我们。你会祝福他们的工作，你会祝福他们的家庭，你会祝福他们的儿女。主啊，他们只要把神的事、神的福音作为他们首要的一个优先，求主来祝福他们。主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亚波罗的这样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在教会里头有一个心态，能够愿意和牧者配合，成为培养他们成为神国所重用的神的仆人。主，我们每一个人你都拣选了我们在教会里头，你都让我们有一个使命 在自己的岗位上，不管我们是做什么样的，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念。主啊，你坚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你也用你的圣灵来感召我们，你用你的灵粮来喂养我们，以至于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是力上加力。求主来帮助我们，祝福这样的这个教会，就在这个地方兴起你的仆人，兴起你的弟兄姐妹，兴起这样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山上的一座金灯台，照亮这个社区，吸引更多的人到你的殿中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